徐文明说，
几天前我的弟弟终于来到了我们公司，我们兄弟俩隔了四年第一次见面啊，原本我应该高兴啊，但是我却有一种奇怪的不祥之兆啊。
你们谈了些什么？
我们只谈了一会儿啊，当然主要是在回忆往事了啊，回忆黑房子里的那个女人。我觉得弟弟一定是疯了，他还生活在十几年前，他甚至认为这个女人还活着。他还经常说起一个叫童雪春的名字，他说他无限的崇拜这个叫童雪春的人。可童雪春究竟是谁啊？
他是童年的曾祖父，黑房子的最早的主人。
啊，原来如此啊。
总之，天明说了许许多多奇怪的话。他提到了雨儿，啊，也提到了米若兰。从他说话的样子来看，我很害怕呀，他会伤害鱼儿或者是米洛兰。那么今天凌晨我弟弟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叫我到米洛兰的诊所里去一次，那我就立刻猜到了一定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果然嘛，当我赶到心理诊所的时候，那米洛兰就已经死了吗？那他一定是被我弟弟杀死的吗？我可以肯定吗？说到这个时候，徐文明终于忍不住了，他的瞬间泪如雨下。叶宵看着他，知道他确实已经把所知道的全都说出来了。叶宵深呼吸了一口气，看到同事已经把刚才许文明所说的全部录了下来。叶宵向许文明挥了挥手，好吧，谢谢你的配合了，现在你可以走了啊，如果有什么事立刻就给我们打电话，好吗？说完了，叶宵自己先走出了这间房间。他走到走廊的尽头，打开了窗户。他已经整整一夜没合眼了，眼睛熬得通红，浑身的肌肉都在酸痛着。对他来说，这一晚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又都是真的。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雨儿终于醒过来了，他缓缓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经过医院的检查，他并没有受伤，明天一早玉儿就可以离开这儿了。玉儿忽然觉得有些渴，他望了望窗外，夜色已经很深了，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打扰人，于是他就又闭上了眼睛，静静地回想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
是啊，他已经永远的失去了童年。他的脑海里不断的浮现出童年最后纵身一跃的瞬间。他死了吗？是的。月儿记得，当自己被抬出黑房子的时候，警察告诉过他，童年当场就摔死了。可是他总觉得童年还没有死，他就活在他的身边，永远在守护着他。忽然，单人病房的门开了，玉儿又睁开了眼睛，她见到一个男人走进来。这个男人的脸有些眼熟，玉儿觉得在哪儿见过他。他很快就想起来了，哦，那天在公司里下班以后，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找许文明，就是他。这个男人衣着得体，看上去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左手捧着一杯水，右手抱着一束白色的鲜花，向雨儿微笑着说：你好，女儿。您是谁啊？是许经理让您来的吗？
是的。现在我是你新的同事了。哎，许经理有些事不能来，啊，他委托我来看望您。哎，
男人说着走到了雨儿的身边，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颖儿，我想你现在一定渴了。
男人把那杯水送到了玉儿的面前。
谢谢，我现在是渴了。
玉儿觉得自己的喉咙里异常的干旱，就像是要烧起来似的。他接过了杯子，一饮而尽。水滋润了他的喉咙，让他舒服了很多。他注意到男人正在微笑地注视着他，但是雨儿依然很礼貌地对男人说：
谢谢您来看我，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
不，夜晚才刚刚开始啊。
男人轻声地说着，他的声音异常的柔和，富于磁性。然后他把手中的那束白色的花献给了玉儿。玉儿接过了鲜花，闻了闻，那花丛里的味道真好。一股淡淡的幽香吸进了他的体内，玉儿觉得这味道让自己非常舒服，还能使人放松。他把花放在床头说：
谢谢你，不过为什么要送我花啊？
你没有注意到那是一束白花吗？哼，我听说你的童年已经走了。哼，白色的鲜花是为了纪念亡灵的。
玉儿看着那些白色的花瓣，这些花瓣显得如此的纯洁，纤尘不染。玉儿痛苦地点了点头。
是的，童年已经永远走了。
知道他为什么要走吗？
男人说着靠近了他的脸，玉儿忽然注意到这个男人的额头上有一块伤疤，似乎是心伤。玉儿说，因为他要赎罪，他犯了罪，很大很大的罪，他认为他必须以自己的生命来赎罪。
他对谁犯了罪？
玉儿停顿了片刻说，
他杀了很多人，那些无辜的女孩子。
男人听到这儿摇了摇头，缓缓地说，
除了那些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你是指谁？
你。男人的手指着雨儿的眼睛，然后又缓缓地收了回来。
为什么是我？
因为我从你的脖子上可以看出来。
看得出来。
玉儿伸手摸了摸脖子，除了项链以外，脖子上还残留着一道浅浅的恶痕。玉儿的目光里掠过了一丝惊恐，却并不说话。
这是谁干的呀？
玉儿把头别向了另一边，看着窗外茫茫的夜色，一些泪珠忍不住滑落了下来。
我猜这是童年干的，是吗？
玉儿终于要把头回了过来，痛苦地说，
是。他一度想要谋杀你，是不是？
玉儿顾不得抹眼泪，只能说是。
我猜的没错。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谋杀你呢？为什么？因为他怀疑你对他不忠，他害怕会失去你。不，因为他爱我。
玉儿在努力地反驳着。
爱与恨只不过是一念之差，爱到极点就是恨。
这个男人在玉儿的耳边轻声地说着，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有时候，玉儿喜欢这样的眼神。这个男人继续说，
玉儿，你看过狄公案四七瓶的故事吗？
四七瓶，我看过。
玉儿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小说里所描述的那张恐怖的屏风。
你知道为什么藤县令要以恐怖的四七瓶故事来掩饰他谋杀妻子的计划吗？
听到这儿，玉儿想到了书房里那本四七瓶的最后几页里夹着的那张童年妈妈的照片，他还一度以为那是他自己。 忽然，雨儿对小说里的滕县令产生了巨大的反感和愤怒，于是他狠狠地说：“
因为他嫉妒。”
你说的对，嫉妒。这个男人说话的时候，特意的加重了这两个音节。嫉妒使人发狂，嫉妒使人犯罪，嫉妒、饕餮、贪婪、懒惰、愤怒、骄傲、淫欲，所有的犯罪都源于这些，包括你的童年。
鱼儿睁大了眼睛问：“所以他要杀了我？”“
是，他嫉妒。”“哼哼哼哼，现在你还恨不恨他？”“
我。”
玉儿的脑子里掠过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她的眼睛里一片茫然，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她摇了摇头：“
我为什么要恨他？”“
因为他掐住了你的脖子。”
男人忽然怒不可遏起来，他伸出手抚摸着雨儿的脖子，雨儿感到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渗入了他的体内，他要反抗，可是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了，似乎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瞬间他终于明白了，
这个男人刚才给他喝的那杯水里一定是下了什么药。“
你要干什么？你究竟是谁？”“
我要什么？我究竟是谁？”“你难道没有收到过我给你的情书吗？你难道忘了我每晚都在窗口凝视着你吗？”“哼哼哼，不不，你不会忘了的。你的胸口挂着一枚猫眼宝石，你有一只可爱的白猫。哼，你会画非常美丽的油画，你喜欢坐在书房的窗台前看书。”“
不，你记错了，那不是我，不是我，你明白吗？”
玉儿大声地说着，现在他似乎只有说话还能有力气，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他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记错？我怎么可能记错？因为我爱你啊。”“
你说什么？”“
我说我爱你，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爱着你。那时候我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一直到现在，我依然爱你。那个男人怀疑你不忠，是不是？他还经常打你，是不是？让我告诉你吧，
他的这里有问题，真的，这里有问题。
男人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你的这里确实也有问题。
玉儿大胆地说着，男人却笑了。
看来你真的是忘了，那天晚上他在三楼的房间里掐住了你的脖子，越掐越紧。
男人说着，手继续在抚摸着鱼儿的脖子，让鱼儿不寒而栗。男人一边抚摸一边说，
最终他掐死了你。是的，你被他疯狂的谋杀了，然后他为了掩盖他可耻的罪行，用水泥和砖块把你封闭在墙里。
玉儿立刻就明白了，童年的妈妈究竟是怎么死的。只是她还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这个男人会知道这一切呢？